大批上海人被运往浙江，军队接管医院，气氛肃杀。泽连斯基演讲罕见尖锐，报查惨案冲击力远至中国。美国专业期刊话，中共攞手术室当刑场，冇将党放喺第一位。女主播警告防疫，却被处分。六四前港警如临大敌，香港社民联请愿被干扰。巴新最高大楼75处唔合格，中国建商要求媒体禁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强制清零政策下，民怨正在中国多地爆发。4月6号推特上传出一段影片，指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院爆发聚集抗议。影片中黑沉沉一片人站在持盾牌的特警与着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面前，齐声大嗌解封。影片下面有人解释说，虽然这个地方叫做回族院，但因为紧挨着北京，其实现在的居民以通勤族为主。另一段影片曝光在4月晚上，上海南汇区一间方舱医院爆发大规模骚乱。影片中一个男子说，打起来了，警察控制不住了。北京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因为发现阳性患者被列为管控区，结果引发恐慌。住在这里的农民工担心被封在家不能够上班，一起涌上街头尝试逃出去。在上海一个被封控的小区内，居民通过微信群互动促成现实中的一次聚集。人们要求解决食物问题，不过横蛮的警察首次电棍出场，将一位女子带走，还威胁说，这么多人都是被你煽动来的。中共积累了几十年维稳的经验，早年用来镇压天安门学生、意见人士的手段，现在用在要求吃饭的普通百姓身上。不过上海的情况又比其他城市更加复杂。在孙春兰带着一套防疫方案抵达上海的同时，军车军警同时进驻。5号一段影片显示，中共军队已经接管上海的方舱医院。影片中可以看到这些军人携带枪支。5号自由亚洲电台获悉，大批阳性的上海市民正被运到浙江隔离。官方没有公布这一消息，更没有讲明有几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据自由亚洲说，不止浙江、江苏、河南等省市都要承担上海人异地隔离任务，总人数可能高达数十万。这篇报道更引述似乎是被转运的上海居民说，运送途中没有足够防护，人们都没有防护服，担心可能引发集体感染。当局在转移这些阳性病例时，显然既不在乎这些人的安危，亦都不怕这些人将疫情带到各个目的省份。这样这种转运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目前有观察人士指出，上海防疫的背后有高层权斗的影子，习家军与江增派系在上海滩展开攻防战。俄军在乌克兰布查镇的暴行冲击世界，消息曝光后短短48小时内，在法国、德国、立陶宛、意大利等国有近200个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英美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从只是提供防御性武器正式转入提供攻击性武器。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段发言判断，普京落台是大概率事件，布查小镇还可能引发国际政治版图的变动，他的影响力预料会波及中国。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4月5号表示，和平谈判尽管是一大挑战，但对乌克兰来讲，这个仍然是唯一选项。路透社仲介绍话，虽然泽连斯基在战事爆发后一直呼吁普京出面对话，但在布查惨案曝光后，他亦首次表示他可能不会同普京单独谈判。作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单独与普京谈判，这个是否意味着如果要终结这场战争，除了俄军彻底撤出乌克兰之外，普京落台已经成了乌克兰与西方的共同诉求。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宣布，将在未来几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包括远程空中防御系统、炮火系统以及海岸防卫系统，这些都是泽连斯基多次向西方索要的重型武器。美国的军援从防御性转入攻击性。同时，沙利文仲公开俄军部署的情报，暗示美方深度参与俄乌战争。这个对致力于宣传美军并不会协防台湾的中共来讲，亦是一个警示。布查惨案亦为法德这两个欧盟领导国带来压力。泽连斯基三号晚罕见直言批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这个启动了德国媒体对该国经济能源依赖性的检讨，而且这种反省不限于俄罗斯。德国之声开始讨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包括新苏黎世报、曼海姆晨报在内多家德国媒体提出，西方不应该再信赖北京，经济与人权不可分割，欧洲需要牺牲经济来调整对中共的立场。法国大选即将展开，这个亦会对总统马克龙产生压力。波兰总统莫拉维茨基已经公开批评马克龙对待独裁政权的衰政立场，这一种压力是否会加速马克龙与中共切割的步伐，值得关注。泽连斯基五号以视讯方式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措辞罕见尖锐。他公开相片，并详细讲述俄军罪行，包括性侵、杀害一家大细，并企图焚烧尸体、乌克兰人在路上被战车践毙等。泽连斯基话，布查镇暴行只是俄军罪行的其中一例。他强调必须向俄罗斯问责，呼吁设立类似审判纳粹成员的纽伦堡战争法庭，以战争罪起诉俄罗斯当局与军队。泽连斯基呼吁安理会开除俄罗斯，他说，你们可以做两件事，或者我请求你们开除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这样我们就可以改革或者改变，如果没有任何替代性选择，下一个选项就是联合国自行解散。乌克兰国防部亦在网站公布情报部门整理的名单，针对在布查对乌克兰人民犯下战争罪的俄罗斯人，开列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军队编号等。公告中写下，记住，所有对乌克兰平民犯下战争罪的罪犯都将被绳之以法，多达约2000俄罗斯人被记入名单。4月4号，美国移籍学刊刊登了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候选人罗伯森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联名发表的论文，内容指出，有证据显示在中国，包括梁心凡在内的囚徒被活摘心脏，相关手术是在一般公立医院或军方医院进行。澳洲金融评论报5号报道了这一消息。罗伯森和拉维在论文中解释说，他们从124,770篇关于器官移植学术出版物上发表的中文论文中抽样揀出2,833篇，然后利用电脑分析其中的数据，结果发现有71篇论文都无法指出心脏捐赠者脑死亡的情况。两位学者相信，这些所谓的捐赠者是在被摘取心脏的过程中致死。他们批评说，这种做法如同将手术室当作刑场。罗伯森还指出，这些人是怎样被送到手术台的，外界无法获知，但他认为执行有关手术的医生已变成代替政权执行死刑的人，而参与的医生和医院有可能因此获得丰厚利润。拉维亦表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医生同行愿意与专制政权同流合污做这种事。最近，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女主播朱霞，因为在个人直播平台提醒沈阳市皇姑区的民众注意防疫，竟然被停职处分。朱霞在直播平台说，皇姑区的朋友，你们听我的，你们听我的，我不能够讲点解，亦都不能够讲原因和理由，你们就听我的，你们听我的就得了。皇姑区的朋友一定做好个人防护再出去。他还提醒说，皇姑区比大东区危险，之后这些地方亦确实因为疫情而全面封控，但朱霞仍然被处分。 根据网络传出的处分通报，辽宁广播电视台批评朱霞不应该谈疫情，话早就禁止主持人在个人社群平台发表同疫情有关的言论，还宣称主持人必须时刻将党的新闻工作者身份放在第一位。目前朱霞已被暂停主持采访工作，社群账号亦停止更新，而电视台之后亦将根据他的反省情况再决定是否进一步追究责任。香港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及成员余伟斌在4月5号清明节早上打算按多年传统到中共中联办请愿，纪念四五天安门运动46周年，声援中国国内的政治犯，并要求北京停止网络打压，开放严禁报禁。但是在请愿开始前，香港警方在距离中联办超过100米的地方设立示威区，禁止社民联成员靠近中联办。陈宝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警方的做法完全违反基本法，再一次反映了香港的言论表达空间进一步收窄，已经跟大陆差不多。陈宝莹说，为了表达不满，他们最终决定取消请愿行动。港警这种反应可能与六四纪念日将近有关。陈宝莹说，其实往年四五在警察眼中并不是敏感日子，现在距离六四都还有差不多两个月，但是已经这样如临大敌，估计今年六四纪念日警方会出动更大警力。澳洲广播公司 ABC 4月5号报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由中铁建工集团巴新地产公司承建的23层建筑诺德中心，有高达75个地方不符合建筑安全规范。中铁建工集团是由中共建设部核定的所谓国家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企业。据报道，这75个不合格的地方当中，有超过10处属于严重的技术、电路和消防安全问题，被当地专业监管机构评定为不适合居住。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地区建筑理事会主席克雷诺尼利表示，他不认为诺德中心的建筑结构是安全的，里面出现太多安全问题。报道指出，这个已经成为莫士比港不少人关注的话题，但当地媒体却没有任何相关报道，原因是中铁建工已经采取法律行动，成功争取法院命令媒体禁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